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安。今天呢，咱们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已经到了第34课了。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个字呢，是我们信仰当中的核心， forgive， 就是宽恕、原谅的意思。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天天都活在神给我们的 forgiveness， 他给我们的赦免、宽恕当中。因此呢，耶稣也特别的强调，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要学会这个重要的生命的功课，就是去原谅那些伤害得罪我们的人。因为 forgive 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来的生命的行动，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活出基督之爱的一条道路。 forgive 这个字儿呢，把它分成两个字，就是 for 就是为了， give 就是给予。因此呢， forgive 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决定，不管对方值不值得我们原谅和宽恕，我们都需要做出这一个举动来， forgive。从前啊，熊妈妈生了三个熊宝宝，大熊、二熊和小熊。那小熊呢，是三兄弟当中最小的，一直以来也是他们当中最顽皮的。他的哥哥和姐姐啊，虽然非常爱他，但是也常常成为他恶作剧的对象。久而久之呢，哥哥姐姐就非常的不喜欢和小熊在一起玩耍，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落入他所设计的陷阱当中。而每一次当看到哥哥姐姐受骗上当受伤的时候呢，小熊就哈哈大笑，得意忘形，一点儿都没有悔改的样子。爸爸妈妈几次三番的管教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直到有一次，小熊又把哥哥姐姐骗到了家附近的小溪旁边戏耍，而且告诉他们说，哥哥姐姐，今天我承诺要给你们看到一个最大的宝藏，你们相信吗？你们一定会感激我的，而且我绝对没有骗你们哦，只要你们相信就跟着我走吧。哥哥姐姐虽然非常的怀疑，很犹豫，但是也实在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万一弟弟早就已经悔改了，真心想要让他们看到这个最大的宝藏呢？所以他们商量了一下，也就兴奋地跟着小熊一步一步地走向森林的深处。
小熊，怎么走了半天都没有到？到底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那个大宝藏到底在哪儿啊？
着什么急呀，马上就到了，你们看前面那个房子看到了吗？
那是什么呀？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
它呀，可是一个已刚刚废弃不久的蜂蜜工厂。
蜂蜜工厂？你是说好吃的蜂蜜吗？
当然啦，我发现的时候我就想跟你们一起分享呢，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 大熊和二熊听到蜂蜜两个字儿，根本也就不再多想，忙不迭地跟着小熊冲进了这一个房子。可没想到，当他们一进去，小熊却一个转身逃出了屋子，并且把房门关上了。天哪！他们进屋子的大阵仗惊动了那些废弃的蜂巢里面的蜜蜂们，蜜蜂愤怒地涌了出来，一场混战爆发了。
哦，快救救我呀！好痛啊！
好痛，好痛啊！救命啊！救命啊！
就在大熊和二熊失声尖叫，拼命要抵挡愤怒的蜜蜂的时候，小熊却在屋外幸灾乐祸，捧腹开怀。他笑得自己肚子都痛了，想象着哥哥姐姐狼狈不堪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恶作剧的水平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过高兴没一会儿，大熊和二熊就破门而出了。看着满头包的哥哥和姐姐，小熊实在是忍俊不禁啊。然而大熊二熊的愤怒让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从此以后我们没有你这个弟弟，你实在是太可恨太可恶了，我们永远不要再跟你做朋友，也不要跟你做兄弟姐妹了。
接下来当然爸爸妈妈也狠狠管教了小熊，可是小熊心里面却没有悔改的意思，他反而觉得哥哥姐姐小心眼儿，这么点事儿就联合起来抵制他，所以他心里面越发的固执，拒绝承认错误，也拒绝改变，而且他们三兄弟姐妹之间的仇恨和愤怒愈演愈烈，最后居然不能修补了。爸爸妈妈伤心极了，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让他们三个兄弟姐妹和解，可是他们三个的心门就好像他们的房门一样的紧紧地关闭着，而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好像是坐在牢笼里面一样的，谁也没有自由，这可该怎么办呢？亲爱的小朋友，你被伤害过吗？你希望自己可以有能力原谅他人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做错什么事伤害过别的人，你希望别人能够原谅你，你有勇气去道歉吗？其实我们会发现，在人生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能够让我们维系美好关系的，并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犯错，不能够让对方伤害我们，或者我们永远不去伤害别人。我们发现我们不可能避免犯错，不可能避免冲突，但是真正维护美好关系的是我们掌握了宽恕道歉的一个秘诀。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去道歉，祈求别人的原谅和宽恕，如果别人得罪我们了，我们就要选择去宽恕他人。 Forgive 就是为了给予别人所不配得的、所不当得的一些恩典，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给他，哪怕他不配得，他不该得。所以呢 Forgive 就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决定。那刚刚在故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不愿意去宽恕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是我给对方那个惩罚，因为他不配得，我们总以为我们把对方关在了我们仇恨的愤怒的一个牢笼当中，我们不放他自由，我们希望他为他的错误、他的罪、他的行为付上代价，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犯罪了要去坐监狱一样的，我们以为我们的不原谅、我们仇恨他们，我们就是让他们在坐监狱。但是其实每一个心中不原谅他人的人，我们最终去看到内心深处那个坐监狱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犯过什么严重的错误，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的悔改道歉，希望能够挽回破碎的关系。而如果是他人无故的伤害了你，那你觉得除了宽恕和原谅还有第二条更好的路吗？ 当然没有，因为神喜悦我们以善胜恶，并且呢，要用我们的爱去宽恕我们的仇敌，这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正儿鼓励你想一想，你不愿意坐牢吧？你不愿意成为你自己的恶性的一些情感的囚徒吧？你不想要一辈子在爱里面没有自由吧？那就先选择宽恕。宽恕并不意味着和好，也就是说对方哪怕还没有悔改，你就可以先决定要宽恕他。宽恕会让你心里面有自由。宽恕的意思就是我不报仇了，我不报复他，我求主怜悯他，求上帝原谅他。那么当他有一天愿意回转，回头来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伸出双臂去拥抱他，去接纳他，因为神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18章的21到22节。当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却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 Matthew 18:21-22. Then Peter came to Jesus and askedLord, how many times shall I forgive my brother or sister who sins against me? Up to 7 times? Jesus answered, I tell you, not 7 times, but 77 times. 在耶稣回答彼得的过程当中，我们真实的知道，宽恕的意思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我不计算别人的恶，每一次我都当你是第一次得罪我，这么容易的原谅你。求主帮助我们哦，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来的决定。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宽恕的人？今天你要不要做出一个主动和好的举动呢？
断舍离近年来受到人们的青睐，断离生活当中的缠累，舍去多余的拥有，生活可以变得更加自由与轻松。其实生命当中也需要断舍离。著名的大卫雕像的作者米开朗琪罗在谈及其灵感来源的时候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只是舍去了不属于大卫的部分。亲爱的朋友，你生命当中需要的断舍离是什么呢？2024广播主题生命成长 TNT， 修剪重整突破吧。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播客，我是林正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继续来分享17到18岁的这个孩子，我们要怎么陪伴他们，为他们进行在他们离开我们之前最后的最好的讨神喜悦的性教育。
是的，
昨天我们跟儿子讲，主要是我们又要搬家了嘛。3年前他15岁的时候非常的艰难，那这次又要搬家了，然后我们就说你妹妹已经15了，15岁和12岁，所以请他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就说了，我们说希望我们可以做好一点，不要像3年前一样的犯很多的错误。结果我的儿子就在会议的另外一边说，啊，爸爸妈妈，你们也没有犯什么太过于严重的错误，他说你们已经做到你们该做的了，而且做得够好了。我们呢又再一次跟他道歉说，我们真的非常的谢谢你原谅我们，因为的确3年前我们做得很差，我们要求你，然后没有太多的很久忍耐等等。我在我很多节目当中都分享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但是没想到就是孩子他的成熟也表现出他的感恩。他说不，他说你们是最好的父母了，你们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也为你们祷告，相信你们这一次可以做得更好。他也说你也放心，他也会去陪伴妹妹的成长，等于他成长了，他知道这段时间会面临什么。我们一下子觉得哇，有帮助了，你知道吗？不是这种单独的父母亲来面对。那因为他的态度呢，小小妹妹在旁边听着也非常的开心，发现说 哥哥说了，他说他假期里面虽然会打工，但他一定会回来帮我们搬家，陪伴我们一起搬到那个城市安顿下来之后，他才会回学校等等。好像家里多了一个大人，不再是爸爸妈妈，多了一个大人。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就像天蜜传道跟我们的经历一样，一定要赤裸敞开跟孩子道歉。
是，
我们真的有做的不够的地方，尤其是我们的长子，我们老大长子是我们的小白鼠嘛，对吧？所以著名的这个儿童教育家 James Dobson 他就说，他说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欠我们的长子或长女一句 sorry， 一个道歉。
真的
真的，我们太需要。那这段时间如果你跟你的孩子能坐下来，他们哭泣，他们表达他们的愤恨，他们的不满，我们一定要道歉。我们不要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我们就是做的不够。如果做的够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对不对？我们很有可能一腔好意，但是用错了方法，用错了态度等等，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道歉的地方。当我们谦卑的去道歉，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在服侍我们孩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慢慢慢慢的，他会测验说我们在主耶稣里的生命是真的吗？我们真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么爱他们吗？因为一个爱会让我们谦卑舍己，谦卑舍己就是我们不再撑着我们做父母的那个面子。我说那面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做错事情就做错事，然后我们诚恳跟孩子道歉的时候，我们发现对他们生命是一个很大的滋养。那包括天秘传道所说，我们可以谈我们年轻的时候犯的错，
对，
说我可能有婚前性行为啊，我可能也有过比如说自慰啊，手淫啊，我也可能看很多的不好的淫秽的影片啊等等的。那这些就需要父母亲能够赤裸敞开的跟自己的孩子分享说，但是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所以我认识神之后我发现这是错的，因为这些事情带给我后来的婚姻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些父母亲可能已经离异了，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很有可能我们当中可能好多的年轻的孩子都遇到这样的这种家庭，那父母亲更加的需要抓住这个机会跟孩子道歉，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又由于我们自己的罪使他从小成长在破碎的环境里，那借着这个他很快要离开我们之前这个最宝贵的机会跟他道歉，把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带给他。那如果你不会说，就带他一起看我的婚姻辅导，婚姻辅导二，青少年培育辅导，这些课程很多的家长都是带着自己的子女一起去听的，那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离开你之前重新被等于翻转过，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有好多的这种错综复杂的东西，这些伤口让他抚平，然后关系重建，让他们可以心里面释放和坦然的离开我们，然后去外面上大学，离开家。那这些等于我们为他将来的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铺平一个道路，否则的话他就带着原生家庭的伤害，哇，父母从来没跟我道过歉，然后给了我伤痕累累的伤害，然后就进入到他的两性关系当中，然后就开始恶性循环。
对对，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讲到这里呢，我觉得也是值得一提，因为我也会跟我的孩子十八岁要进入大学啦，我就会跟他说，我说孩子，你进到大学呢将会得到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呢你要好好的去使用它，我说这个礼物就是自由，爸爸妈妈不会再叫你起来啊，或许说叫你吃东西吃健康啊等等的这些，可是当你有自由的时候，当你比如说其实我们是从差不多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他们，就说哎，当你要有跟异性交往，那你要有怎么样方面的小心啊，要设界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他进了大学，还有就是看在什么大学，有些大学是非常的自由的，就是很现代的哈，就是我们叫 liberal， 那所以呢我们想说我们就要做一些预防，稍微跟他们讲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他们开始交往的时候呢，就是身体的接触这一块是走得特别快，
是的，
价值观啊，生命的目标啊，我们真正一种的讲过去啊，我们的 各方面都还没有很真很深的去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走得很快，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可能就会有性
的性行为。
对，所以我在这里我也会提醒你的孩子，会告诉他，哎，比如说不要随便的让女生在你的房间呢、啊，有的时候就可能会大家在那里一起读书啊什么的，我说等等的这些可能呢就是用一个很友情提醒啊，就是说不是教导，而是就是说哎，这些爸爸妈妈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些引诱啊，那这些是很真实的，所以呢我也会从这方面呢提醒他一下，我叫他保护好自己，不论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是要常常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晚上，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走路很晚了、啊、从图书馆回宿舍，那你也是要装得很精神，你不要被人家感觉啊，这个女生她很累，她可能可以是一个叫 victim， 就是、那个、
就是受害者、
嗯、受害者，对不对？那你就是要小心啊，或许手上要拿着这个 pepper spray 啊，那种胡椒喷啊、嗯、就是我们这些在17、18岁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平和，很多时候哎，偶然吃饭的时候啊，走路聊天的时候，你就提一下这样子，让孩子呢他有一个预备。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样的预备呢，我们觉得13岁就青春期之后就可以告诉他们、嗯、
对，
就两性之间的身体的界限，这个身体的界限表现出来的时候，往往其实是对方有没有尊重你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警、嗯、一个真正我们常常会比如说鼓励我的孩子，就告诉他说，一个男孩子尊重一个女孩子，你就要想着说，如果我将来的妻子，我不希望她在我之前被人随便的践踏过，或者随便的侮辱过，随便的染指过的话，那我现在就不要随随便便跟任何一个女孩子有身体的接触。同样的，对女儿，我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多么的尊贵，如果有一个人真爱你，他就不会随便的来侵占你的身体，或者触摸你的隐私部位。甚至我们说的就已经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已经说像天地传道说，它像一个火车头的一个这种动力箱一样的，如果你的这个身体的吸引力强过你的这个情绪情感属灵的层面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倒过来，性的这个顺序就倒过来，就先产生错误的亲密感，身体的亲密感，然后让你误以为你跟对方你二人成为一体，但实际上离二人成为一体还远得很得很。
对，
因为我们结婚20多年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哇，原来二人成为一体是这么长的一个身心灵合一的过程，是很亲密的一个奇妙的神的设计。那所有这些我们都是需要让我们可能已经会开始交往了，有一些进入到高中后半学期的时候，他就早恋啊，或者他就有一些喜爱的这种异性，我们都需要把肢体的身体的界限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那这个身体的界限呢，当然也包括了所有的异性，就是有可能是长辈、老师、朋友、教会里面的长辈。为什么要教导呢？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被人性侵，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突然别人摸下你，或者是亲下你，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拒绝，然后也不知道说这是不应该的。你觉得好像如果我拒绝，就好像毁了这个本来这么亲密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要在这段时间更加的强调的，就是你千万千万要小心注意与他人的肢体的这个界限。那肢体界限就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不能单独共处一个密闭的空间，车里、卧房、黑暗的一个角落，或者一个办公室关起门来等等，都不应该、
嗯、
就是如果你的老师找你应该是开放的，
对，
然后你或者要带着一个朋友同去，对吧？就任何的这种异性的一个关系、嗯、那我们就不容易将对方陷入试探，也不容易把我们自己陷入伤害当中。男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性侵是男孩子也被侵犯的，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小心，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段时期我们的孩子他们表现出忽然之间害怕，忽然之间害怕社交，或者忽然之间抑郁了，我们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他在这方面受到了什么伤害。那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要积极的进行辅导和治疗，让他们能够跟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去分享，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积极的来主动的来制止这样的行为。 甚至你要诉诸法律，让这一个伤害人的人得到法律的制裁。那这些是我们，当然可能很多时候你需要掌握真凭实据了，因为没有真凭实据的话，可能反而会把孩子陷入到一个更尴尬的环境当中。这些都是父母亲需要去了解的。
对，
好，节目时间就快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啊，今天天命传道跟正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怎么样继续帮助十七十八岁的孩子去预备他们自己，为了将来他们在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里面做最后我们的一个性教育的补充。我是正儿，
我是天命传道，
我们在下期的节目继续和大家来聊，拜拜
拜拜。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重新立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赦免我。